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我是 Dan。 在今天的节目上面，我们依然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这本书《一流的人读书都在哪里划线》，来自日本的作者土井英司。那这本书呢，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第三章节，第三章节的标题呢是别看整体，多看部分。那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讲到说，他其实是一个网球员，以前啊曾经是一个网球的打网球的人哦。那他的排名呢，在他们的县里面好像排前八，还不错。那他就说啦，他过去在练习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目标的。他认为练习有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做整体练习，第二个部分呢叫做部分练习。那我想聪明的听众或观众哦，听到这边大概就知道了，整体的练习呢其实就是没有分别的，可能找了一个教练或是训练员陪着你从发球、击球等等哦，这样子不断的来回做练习，很正常的啊，一般的这种对打。那特别的啊，这种部分练习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某一些特定的，例如发球，或者是例如反手拍等等这一些细节重点去刻意练习。诶，讲到重点了吧，刻意练习。如果你有看过这本书，你大概也知道刻意练习其实就是让一个人从正常的状态变到卓越，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刻意的练习，它会设定一些练习的方法跟目的目标，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技巧越磨越利。所以作者说，他在念书的时候也运用他过去在当网球员的这一套逻辑，这套方法。当然我们从头到尾都要先跟大家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方法都是 for 商业书籍，就是如果你是在工作上面你用得到的这些内容，不包含什么小说啦、漫画啦这些东西，不是，就是闲书比较娱乐性质的阅读，不在这个话题以内。我们所有的分享都是 for 商业书籍，他认为其实可以有策略性的去阅读。那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前两集有稍微聊到说，作者他认为我们不一定要把整本书读完 ，OK？ 我们如果有目的性的，我们想要学什么东西，可以从目录或者是从某一些特定的比方说作者序啦，或者是一些封面等等的介绍，找到相对应的部分去阅读就好了。其实第三章节这个部分，作者也是在回应他之前曾经讲到的这个逻辑。他认为说，我们只要针对特定的部分，或者是我们想要精进的部分来练习。那为什么作者会说到这个东西？其实呢，他就是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一门专业的领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阅读当然啦，现在有很多非常多不一样的管道比方说你可以线上课程，你可以实体课程，你甚至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资讯你可以去使用。但作者这边提到的是，如果你要用阅读的这个方法，阅读文字的方法去专精一门学问的话呢，其实他认为说，我们就必须要有这种效率性的，因为书本太多了，种类太多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在短暂的时间内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其实呢，就是需要用这样的方法去部分刻意的去练习它。作者这边说了，这样的练习呢，见树不见林，但是有目的的练习就能够补足自我的缺点那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呢，从一般的人变成一流的人士。那我想读到这边，大家就会有一种职人，会散发一种日本匠人精神的感觉，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管是求学或是工作职场上面，你总是会感觉到某一些东西我们是很熟悉的，某一些类别学问我们是OK 的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沉浸在那个 OK 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在 comfort zone 里面，就在舒适圈里头，我们比较没有办法进步。所以在这边作者也是在重复的跟我们强调，用不同的方式去逃离这些所谓的舒适圈，有目的性的就是针对自己的弱点去补足，去练习，让自己变得更厉害更强。那我觉得这样子呢，能不能说也是一种很精简或者是一种很极简的学习方法，好像也是，就是你了解你自己，确定有些东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那我们如何让自己从80分变到90分，那就是去专精或者是去补足我们所不足的地方。作者在文中他提到了，人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得过且过，不求上进，在舒适圈中就不需要改变，但这样就无法成为一流人物。 他同时又说到了，人生的时间有限，能读的书也有限，假设你决定要读1000本书，全部选择自我启发类别的书籍，那是没有意义的哦。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呢，我特别想要提出来讲的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了有限两个字哦。我觉得有限这个概念非常深植我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年轻过，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这个时间大把大把的，好像觉得永远都花不完一样，但其实并不然嘛。当我们年纪渐长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10年前20年前这个黄金的时光好像并不是这么让我们可以虚掷的，因为过去之后就发现体力开始下滑，好多东西想要学习想要做都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时间也不是可以任由我们去浪费的，空间也是如此，我们就算再有钱好像也不太可能一直不断的去扩张我们自己的居住空间嘛，所以每个人生活的频数啊，生活的空间就是这么有限，所以如何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中去把自己的生活品质发挥到极致，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极简生活或者是简单生活要我们去练习的地方咯。所以当我们有了一切都是有限的这个观念呢，我想在生活的每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练习更加的精准，不会用摆烂或者是无所谓的这种心态来过日子哦。那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练习极简生活一个最大的收获，因为过去我们可能就是比较漫不经心的浑浑噩噩啊，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这种差不多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极简就是要给我们这一种心态上面的改变哦。每样东西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是更加有意识，那我觉得这就是简单生活练习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最大的一个好处。好，作者在这边他讲到，想要靠阅读来钻研某一个领域，那么其实就需要分类哦。那作者在这个章节里面呢，他有针对他自己啊提出来的这个分类，他是 for 所谓的商业人士。他说适合商务人士的通用分类哦，有8个哦，我依序的念下来。第一个是会计与金融，第二个部分是策略，第三个部分是行销，第四营运，第5管理与领导，第6商品研发，第7统计，最后一个第8是经济。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合格吗，或者是说很优秀的商务人士，他必须要对这8个领域8个分类都要有所掌握。 OK， 他认为说我们如果要学习某一个专业领域就要先做分类。那当然因为每一个人的工作行业类别不同，也许你是摄影师，也许你是做餐饮业的，也许你是做服装的，做设计的，不一样，那你的分类就会不同。那作者在这本书上他讲的部分就是商务人士的通用分类这8大类。他其实在这个书上呢也有做一些很细的描述，比方说资产负债表啦等等的如何去运用，如何去使用，也把这8大分类分别提出了一些他建议的书单。如果有兴趣的话，因为内容太多太杂了，有兴趣你可以去借这本书，或者是你甚至可以购买这本书去看里面的细节，这边我就不再做赘述。那我个人呢想提出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应用跟想法哦。如果你有在做一个股市投资的话呢，如果你想要钻研这个领域的话，其实呢依照作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去做分类，其实类别也是蛮多的你可能要学习所谓的总体经济，你可能要学习所谓基本面，那基本面里面又有很多的细节嘛，那你可能还要学习技术面啊，你甚至要学习筹码面，所以你要先有不同的分类，然后你在这个不同的分类里面呢再去细分。例如总体经济如何去影响到所谓的股市的行情，比方说外币的汇率啦，黄金的价格啦，石油的价格啦等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去影响。那如果从基本面你可能要学习什么叫 EPS 那什么叫做本益比，什么叫做 ROE ROA 等等这些专业的术语它是怎么来的。那技术面上就更不用说了，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技术分析之母，叫做 K 线 K 棒这个东西你得会。那会了之后你后面还有很多的衍生性的东西比方说均线啊，指标啦，甚至是形态等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一环扣着一环。当这一系列的东西，这些所有的分类你都慢慢的 不敢说是精通，但至少你在里头你慢慢的了解了一些基础的知识之后，你会有一种感觉，你自己会有一种判断的 逻辑，或者你自己会有一种判断的准则，提炼出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真正的掌握，或者真正的在市场上面去进行交易，才不会是蒙着眼睛，然后就进去里头可能听听消息啦，看看一些分析师的内容啦，然后自己完全没有一些定见，或者是你自己的定见其实是没有基础的一个根基在的，那这样就很危险。所以我觉得讲那句比较老的名言，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我个人觉得是如此。当你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之后呢，你就比较能够有一个判断，有一个逻辑在。那我个人觉得作者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其实讲到，就是这个面对你所要精通的一个东西，那这个部分你需要先进行分类，然后在这各个分类里面呢去学习。然后他有讲到学习的时候，他说要先读名著。为什么先读名著？因为他说名著是大多数人参考的基础。那我个人觉得一些比较知名的著作也都是一些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说诶写得特别好，或者是重点特别的实用，所以才流传下来的。所以去读名著，去读一些比较厉害的比较有名的人写的书籍，或多或少啦会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读起来没感觉，我觉得去读一些念起来你觉得比较不会有点咬文嚼字，然后相对比较好吸收比较基础的东西开始，那你可能看个一本不会看懂，那你可能看个两本三本之后，你就会渐渐的开始有一点掌握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读可能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一些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一个章节作者要跟我们讲到的，他认为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可以选择部分练习，不一定要完整的全部的这样去练习，然后找到你自己的缺，找到你自己的不足，针对这个地方去进行补强，这是我们在用这种所谓的商业书籍来弥补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技能不足的地方的一种方法咯。好，以上短短的节目内容，我觉得或多或少呢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一些帮助咯。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也欢迎您订阅支持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